经文是在这个的约书亚记三章一至十七节，约书亚记三章一至十七节，请大家一起打开，由我会读出。约书亚记是在双行本的里面265页，旧约约书亚记三章一至十七节，旧约的第265页，大家翻到请听我读出。约书亚记三章一节，约书亚清晨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十定，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管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距要量2000丈，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着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第三章第十节，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客人、希利人、比利洗人、加勒人、阿摩利人、耶布斯人。第十二节，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寨。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仍在百姓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寨。那往阿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约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停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以神祝福教会，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吴牧师。
当我15岁的时候，做了一个人生很大的决定，就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并且成为人生的主宰，将一生交给耶稣基督。这个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当我28岁的时候，亦都做了另一个灵性上的抉择，就是放低世上的工作，奉献自己全时间去侍奉神， 所以申请到神学院里面接受装备。在你的人生当中，我相信亦都曾经做过一些很重要的决定，改变了你以后的方向。在你人生的转捩点，当你踏出了一步之后，你就进入了人生另一个的阶段。在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走到约旦河的边界，面对一个抉择，究竟怎样走前面的道路呢？很多人以为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是比喻信徒上天堂，因为过去几十年在旷野漂流，现在就快能够进入迦南地，就好比人生在世上走几十年，经过死亡之后就进入天堂。但我认为更加合理的解释，就是过约旦河就是比喻信徒成圣的地步。过了约旦河之后，以色列人就能够进入迦南地，享受安息，得丰盛的生命。同样，如果我们想得丰盛的生命，就必须要成圣，过一条成圣的约旦河。在希伯来书第三、第四章里面讲到，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不能够得安息，在旷野四十年的漂流当中，一个一个都死去了。只有下一代、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可以进入迦南，得享神为他们预备的安息。在罗马书第三章，头那三章首先讲到西人都犯了罪，犹太人也犯了罪。到三章结束的时候，圣经就说，讲到世人因为基督的救赎就白白清义了。第五章就讲到亚当带领人类进入罪恶和死亡当中，但是基督带领罪人因信清义。然而从罗马书第六章开始到第八章，就是讲到基督徒的成圣。神的心意不单止要我们清义，更加要我们成圣，成为圣洁。所以今天我们在约书亚记第三章，从以色列人过河的经历，一同去思想一下信徒成圣的真理。一方面，我们看见过约旦河是需要离开十庭，离开罪恶，离开偶像，而信徒的成圣同样是需要自洁。留意三章第一节话，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十庭。第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过约旦河是一个里程碑，一个重要的抉择。这个抉择包括行动。什么行动呢？三章第一节所讲，要离开十庭。究竟十庭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就是以色列人在民数记25章所讲到，在这个地方是他们灵性的失败，是他们行奸淫和拜偶像跌倒的地方。他们需要离开十庭，过约旦河，然之后才能够成圣。所以信徒的成圣同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一样，是一个里程碑。得救同埋成圣都系我哋基督徒一个好重大嘅抉择。喺几时得救，喺几时有个成圣嘅抉择，系我哋灵性嘅里程碑。回想当我十五岁嘅时候，在11月27日星期六的下午，在一个中学生的团契里面，就是在香港的新蒲岗一个教会，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是一个灵性上的里程碑，一个抉择。在上一世纪，美国有几位的 Billy 是相当神所重用的仆人，包括现在仍然在世的葛培里牧师 Billy Graham， 还有另一位叫 Bill Bright， 白立德牧师，是美国学员传道会的创办人 Campus Crusade。 当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写了一份合约，好像是法律的合约一样，并且签上名字，就将他自己的一生在合约上注明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作为耶稣基督的奴仆。所以以后的一生，当他有软弱有挣扎的时候，常常将这份合约拿出来看，提醒自己，我已经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奉献给耶稣基督，而且写了立约，而且签名为凭据。因此在他以后五六十年的人生当中，是被神大大的使用。当他签这份合约的时候，就是他一个抉择，人生一个重大的里程碑。过红海和过约旦河都是重要的里程碑，但是有不同的地方。过红海是离开埃及，过约旦河是离开旷野。过了之后就以后不再回头， No turning back， 好像我们所唱的诗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主耶稣，永不反悔。但我们必须要过，过了才有下文。如果不过红海就没有生命，不过红海就没有自由，不过红海就不能够得救。同样我们要过约旦河才可以得安息，过约旦河才可以得福气，过约旦河才可以得丰盛的生命。所以是否过红海或者是否过约旦河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头。究竟来到约旦河的边缘，约旦河的河水涌流不息的时候，怎样过河呢？当时没有我们今天那么先进的荷兰隧道，没有公路，没有飞机，过约旦河必须要进到迦南，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经过这条约旦河，才能够脱离旷野进入迦南。只有一条路，成圣的约旦河。谁要过这条约旦河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约书亚记》第三章，不单止约书亚要过河，祭司要过河，并且祭司要站在约旦河的当中，抬住耶和华的约柜，而官长也要过河，官长甚至要吩咐百姓走遍营中，教导百姓怎样过河。最后以色列200万的百姓都要过河。神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神亦都愿意每一个信徒成圣。如果每一个信徒都成圣，我们就能够打仗，就能够进迦南，我们就不怕强劲的敌人，福音就能够传遍世界。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次圣经讲到两件事，第一是得救，第二是成圣。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是得救，神又将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是成圣。上半节似乎是消极的一方面，脱离黑暗，下半节迁到基督，即是神爱子国里面，是积极的。我们需要消极的方面脱离黑暗，同时要积极的一方面搬到迁到进入耶稣基督爱子的国里面。如果我们只能够只有前面一半有得救，但未有进入下面的一半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就好像半天掉下，有得救但未成圣。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叫我们得救并且成圣。三章第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持节，因为明天耶和华 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圣经多次提到，在神行奇事之前，常常要提醒警告以色列民要自洁。当神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时候，摩西就吩咐百姓要自洁。同样，当以色列民准备过河的时候，神要行神迹，叫河水停留之前，同样吩咐以色列民要自洁。自洁包括有外表和内心两方面，外表的洁净反映内心的圣洁，神吩咐以色列民要分别为圣。自洁之后才能够经历神要行的神迹奇事。究竟以色列民在什么事上会不洁呢？包括有不同的原因，譬如吃了某一类不洁净的食物就会不洁，妇女生孩子之后一段时间也是不洁，或者患麻风病、皮肤病亦都成为不洁，以及触摸到死尸，无论人或者动物都会有一段时间不洁。所以神吩咐百姓必须要自洁，然之后神在他们的当中才行神迹奇事。神就是用外表的洁净提醒以色列民需要内心圣洁。在登山宝训当中，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听日耶和华在你们中间要行奇事，要行大事。如果不自洁，如果不圣洁，神就不能够在我们当中行奇事。以色列人他们要离开十亭，第一次说到这个地方，就是曾经以色列人和摩押的女子行奸淫的地方，又跟这班外邦人一同敬拜迦南人的神明，即是巴力的地方，是一个羞辱败坏的地方。神的子民就在这个地方犯了两种的淫乱，第一就是肉体的淫乱，第二就是属灵的淫乱。如果以色列民要过约旦河，要成圣，他们必须要离开十亭，离开偶像，离开罪恶。有位基督徒的女士同一位医生发生了淫乱的关系，因为这位医生曾经对他有恩。在多年之前，一位姊妹曾经被他的前夫是毒打，打伤了之后去找医生帮助，医生帮助他医好他的病。一位姊妹的牧师曾经劝他要离开这位医生，但是他不舍得，虽然心里面充满着怨恨，觉得这位医生是占了他的便宜，但是心里面亦都是依依不舍。更加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位姊妹他当他找这位医生看病的时候是免费，而自己呢是没有保险，所以纠缠不清的关系，藕断丝连，所以没办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以色列人如果不肯离开十亭，他们就永远不能够过约旦河，不能够得丰盛的生命。同样，如果我们要成圣的话，必须要立志要离开试探的地方。请问你现在是在哪个地方呢？你是否仍然停留在十亭，在淫乱，在偶像，在罪中之乐当中？离开十亭可能就是代表着要切断一些的关系，或者同某些的人、某些的朋友断绝来往，不论是电话、电邮，或者你的电话上的 text message 等等，或者要切断某些的电视、 殿台、线路，过约旦河，才能够开始成圣的生活。第二方面，我们留意过约旦河是要跟着约柜，而信徒的成圣同样要靠着主。第三节，官长走遍营中，就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二千爪。留意这几节圣经提到约柜、约柜、约柜。约柜是以色列人他们最神圣的国宝，在会幕和在圣殿当中是最珍贵的物品。约柜就是代表神同在一个象征。约柜是一个长方形的用包金成的木柜。约柜的盖上边有两只的天使基路伯，他们是面对面而对立的。在约柜里面有两块法板，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十诫时候神自己指头所写两块法板。约柜里面还有金碗所装的玛拿，就是百姓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赐给以色列人的食物，从天而降，不需要耕种，不需要烹饪，神迹所赐的食物。约柜里面还有亚伦的像，就是发过牙的像，代表亚伦祭司的权柄的象征。根据神的规定，只有利未人才可以搬抬约柜。因此以色列民第四节说，你们同约柜要相离，要量二千爪，一爪大概是一英尺半的距离，表示神同人之间有距离，神是圣洁的。而后来约柜就放在圣所的至圣所的里面。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祭司们就要抬住耶和华的约柜，同百姓距离两千爪。神这样的指示以色列人，是要提醒百姓，即是说过约旦河的时候需要倚靠神，神与他们同在。在我们成圣的功夫当中，我们同样需要倚靠主。约柜先行，代表神先带领，然后我们跟随，不可以凭自己一时的冲动、自己的能力或者个人的意志，以为就可以做得到，可以成圣。如果靠自己的能力的话，常常我们会结果会失败。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到保罗过去失败挣扎的经历，而第八章我们看见保罗得胜的经历。在失败和得胜中间，七章尾和八章头里面有两节的经文，就好像一条桥的两个桥柱桥墩一样。记得一年前国星主办的Walkathon 步行，我们亲爱的李兆荣弟兄和我们美德教会有好几位弟兄姊妹都一同是从纽约哥伦布公园绕过经过布鲁伦桥去到布鲁伦那边，然后由布鲁伦再回到曼克顿。经过这条桥，桥有两条的桥柱或者桥墩在曼克顿的一边和布鲁伦的一边。罗马书七章尾同样就好像一条的桥墩一样，七章25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信徒从失败到得胜，第一条的桥柱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 到第八章一二节，我们看到另一条的桥柱，就是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第二条的桥柱桥等就是圣灵的律，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胜过罪和死的能力。两条的桥柱就是一条就是耶稣基督，另一条就是圣灵搭起一条桥，我们在这条桥就可以经过过约旦河成圣。一方面我们需要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另一方面我们需要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留意约柜停留在哪个地方？约书亚的第三章讲到话，祭司抬着耶和华的约柜要停留，要站在约旦河的河床，在河的当中，即是话最危险的地方。假如河水回流的话，站在河边的可以很快逃走，但在河的中心、河的最底下、河的中间，是最危险的地方，没机会逃走。同样耶稣基督是一条桥梁，他在各国他山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搭了一条桥梁，让我们可以在上面走过。昨天我们教会南区嘉陵聚会玩了一个水果拼盘的游戏，男子组与女子组各做一个水果，当然女子组的拼盘非常漂亮，但男子组的做的水果拼盘有一个很有深度的意义，就是讲到插了三把的小型的装饰的纸扇，很有意思。当然一位很有口才的弟兄跟我们解释的时候，将小小的装饰物就解释成圣经各告他山上三个十字架，而中间的十字架和旁边两个十字架颜色不同，就代表着耶稣基督在各告他山上在两个强盗中间为众人舍命流血这个爱。很简单但很有意义，耶稣基督就是在各告他山上，好似约柜在河的当中最危险的地方，让我们在约旦河走过，耶稣基督一路等我们经过之后，约柜才从河的当中过河。感谢神，主耶稣为我们成就救恩，使我们得安息。这个信息同样在新约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讲得更清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就和谦卑，你们当负你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两个安息是有不同，第一个安息是得救的安息，第二个是成圣的安息。第一个安息，你只要到耶稣基督那里来，免费白白的得安息。第二个安息，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之后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是有条件的。背负耶稣基督的轭，两只牛一起耕田，学耶稣基督的样式。第二个安息，成圣的安息，与主同负一轭，然之后得的安息。第三方面，我们留意到过约旦河，首先要脚踏入水，同样信徒成圣，首先我们需要信服主的带领。三章十五节讲到，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以色列人过河就是春季四五月的时候，收割的时候过河，这个时候河水涨过两岸，神是拣选这个时候，就是河水最高涨的时候，然后截断约旦河的水， 在这个时候更加能够彰显神的大能。平时这个河水没有那么高，一年一次河水那么高，最困难最难过河的时候，通常过河你应该选是河水最低最浅的时候最容易过河，但神要选河水最高涨的时候，环境最不顺利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过河。以色列人需要信服，凭信心的将脚踏入河水。过河踏入河水才能够得安息。神往往同我哋解决问题都系一样，要我哋先信服，然之后解决困难，并唔系解决咗困难，然之后叫我哋去信服。当约旦河水涨过两岸嘅时候，究竟我哋是否徘徊犹豫不决喺约旦河边呢？唔敢前进，还系我哋好似约书亚同祭司一样，将脚踏入河水，凭信心？信服主的带领，不看环境，大踏步向前走呢？当有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就是环境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民基督的精兵他们前进。最近看到文章再次重温美国宣道会一个宣教士的例子，他亦都是在美国新泽西州 New Jersey 出生的 William Newburn 刘福群牧师，1900年出生。22岁的时候就在 NIAC 宣道神学院毕业，被派到中国广西宣教。如果大家在香港信主的时候，相信你会唱过红色清圣、蓝色清圣等等的诗歌，就是由刘福群牧师所編的。到中国之后第二年，刘福群牧师就遭遇到抢劫、土匪袭击他所搭的船，好彩他的船能够逃走。在1929年的时候，刘福群牧师被差派到广西的白色市传福音，但是到了那里没几耐之后，国民党、共产党在城中就打仗，后来共产党得势控制大局，所以福音堂就被封闭，而刘牧师一家亦都系被软禁，严重嘅缺乏粮食。当时佢有两个细佬哥同埋师母，一个在美国出生，一个在中国出生。喺呢段日子非常嘅艰苦。感谢神，三个月之后咧，国民党嘅军队收复咗白色市，所以福音堂可以重开大门。在1933年11月，刘福群牧师就从广西的梧州将他的家人接送运去南宁。在夜晚视线模糊的时候，他们所坐的船竟然是筑潮沉没，很危险。在意外发生的现场，有两艘的渡轮正在经过，但很可惜，竟然在船上的中国人，他们非常的自私自利，视若无睹，不肯救人，只是不断的立刻是抢夺漂流在水上的行李。所以刘牧师他们一家人是呼喊苦苦哀求之后，好彩有人将他们救回来，所以后来顺利的抵达了南宁，就好像约旦河水涨过两岸一样。1936年，刘福群牧师被委派做梧州圣经学院的校监，但上任没多久，日本仔打中国，全面全国战争的时候，所以梧州是遭遇轰炸，整个城市呢好像在火海的当中。1939年，梧州的局势相当之危险，所以圣经学院就决定了搬去在中国和越南的边界一个小村庄继续上课。在渡轮的途中，接近南宁的时候，有三架日本的轰炸机向这个渡轮扫射。当时刘福群牧师睡在下格床，上格床一位男子不幸被枪杀，而同船的 院长林道亮牧师的夫人林师母也是不幸的中弹而身亡。他们就好像在火海一样，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但是神的仆人仍然信服神的带领。在1944年中日的战争结束的时候，差不多刘福群牧师他们一家人就坐军机从云南到到孟买，再坐军舰回到美国波士顿和家人团聚。但是同时在这个期间，神的工作是继续在中国内战非常恶劣的时候，刘福群牧师一位同工杨瑞哲牧师当时主持宣道圣经学院，迫不得已因为战争而停课。由那段时间1946年由赵柳堂牧师在梧州继续安办圣经学院。而当时这位同工杨瑞哲牧师有位的儿子就是杨圣世牧师，今天成为我们美德教会的顾问牧师。我简单讲述一些的神的仆人过去几十年前的历史，让我们看见当洪水高涨的时候、战争的时候、日本帝打仗的时候、国民党、共产党战争的时候，同埋刚刚将宣道神学院搬到香港的时候，好艰难、好困苦，但他们凭信心，神怎样带领，他们就怎样走，脚踏入河水高涨的约旦河，河水就分开了。他们确信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并且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立志离开过去的生活呢？离开罪的生活，离开偶像自洁。当你立志过圣洁生活的时候，你是靠别人呢？靠自己呢？还是靠神呢？你是否愿意信服神的带领呢？当环境不顺利的时候，河水高涨的时候，你是否仍然凭信心踏出一步跟随神的带领呢？请我们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有好多信心的见证人员和云彩围着我们，求主引导我们凭信心过约旦河，过成圣的生活，过委身的生活。祈祷奉耶稣圣名，阿门。